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我们要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与帮助。在你面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常有机会去医院哦，看那个看探望病人哈。那我相信，如果你有机会去医院的话，你大概常常会看到那个，如果家里面有人生病的话，大家都会希望说这个亲人得到好的医治哈。然后你听到那医生跟那个亲属之间的对话，通常家属都是会这样跟医生说：“医生啊，请你用最好的药哈，最好的仪器哈，他请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救救他哈。”很少人会跟医生这样说。啊，医生啊，凊彩啦，反正伊嘛话了够久啊吼，啊，你着凊彩个啥物药啊吼，凊彩有食吼，然后上简单的仪器吼，啊，凊彩个医安尼就好啊吼。我想很少人会这样跟家属讲吼，每一个人都会希望说那个，如果健保有给付的话呢，你就甲拼落去安尼吼。如果健保没有给付，再考虑看看吼。有很多人就会希望说，自己的亲人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吼。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亚兰国的大将军乃曼。乃曼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齁，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拿那个人。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元帅齁。元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他相当于今天的台湾的国防部长兼参谋总长齁。而且这个乃曼常常跟以色列人打仗齁。他上圣经说一句很特别的话，说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怎样大能的勇士，在王的面前怎样为尊为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乃曼的这个人，他是人生的胜利主，他这一生非常的风光，走到哪里都被人尊敬，他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然后每一个人看到他都要敬畏他三分。他这么厉害，这么强，这么棒，接下来圣经讲了一句话，一切就没有了，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个只是让一个人他的地位他的名声就这样毁了。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当你什么都很好，很有学问， 有家庭，有财产，有名声，有地位，只是就是完蛋了，只是就是没有了，只是让人生的完美的事情从此变得不完美。这位权倾一时的大将军，不管他的能力地位有多大，他在王的面前如何的为尊为大，不管去他过去的战功如何的彪炳，得了大麻风，最多怎样送到乐山疗养院，给他一间 VIP 病房，就这样了。你想看看，如果你是乃曼，你会怎样？你会甘心吗？我这一生辛辛苦苦的努力到现在，好不容易坐上这个位置，因为一个大麻风我这一生就完蛋了，你愿意吗？不愿意啊，没有人会愿意啊。所以乃曼他一定会想尽各种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权位，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去台大挂号，他会去马偕医院挂号，台大马偕挂不好我就去荣总，荣总挂不好就去长庚，对不对？他会骗访名医，用最好的药最好的仪器这样做，为的是要保住他的前途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用？我好我，你觉得他这样做有没有效？没效啦。为什么没有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病没有好啊。圣经说为什么说他病没有好？他说有一个俘虏啊，是一个小女子，是从前乃曼去打仗的时候从以色列人那里捉回来的俘虏啊。请问这个俘虏他是什么身份地位啊？他是一个战败国的国民，他是个小女子，以前的女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是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最惨的是他是被人家抓来当奴隶的。这个人说话了，现在弟兄姐妹，请问你什么时候轮到他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他说话？在那个时代，一个战败国的女奴隶，告诉我他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说话？他讲的话谁要听啊？没有嘛，没有人要听嘛，对不对？除非乃曼已经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如果乃曼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去试试看，还有台大荣总的医师可以看，还有什么类固醇的药没有擦过，
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这个小女子来讲话？不可能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效，所以这个小女子才可以讲话。她怎么说？她是私底下小心翼翼的对着她的妻子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现在弟兄姐妹，你看到他怎么说？他说巴不得。这个小女子为什么要说巴不得呢？因为他看见了乃曼和他的妻子为了这个大麻风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巴不得是因为看见了对方试尽的所有的方法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可是我心里面刚好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不能够随便说啊。小女子忍了很久，终于有机会说。她说巴不得是因为她很有信心，因为她认为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必能治好她的病，她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啊。于是乃曼就去见这个亚兰王，请求王的同意。经过王的同意之后，就带着王的信和重重的礼物要去见以色列王。那亚兰王在信上写什么？他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封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各位，有没有人敢这样写信给中华民国总统？我跟你说，阿公啊，不敢这样写，阿公人这样写哦，让我们的立法委员知道就没完没了了。什么叫做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是什么？这里写的是命令，这里写的是无理要求，这里写的是上对下的蛮横和阿爸。所以以色列王接到亚兰王的这封信之后，他就怎样？他就表现得甚为恐惧啊！他将他的衣服撕裂，他说亚兰王写这封信无非是在挑衅啊，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人死能活呢？这个人根本就是随便编一个理由就想要来攻击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以色列王讲的没有错啊，他不是神啊，他没有办法使人死死人活啊。但是以色列王也不要忘记呢，你不是普通人呢，他是一个王耶，是一个有权势有能力有地位的王耶。然后他接到这封信撕裂衣服，表示什么？大祸临头啊。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王他的表现，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惊慌害怕，是抱怨。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王他所表现的远不如那个被掳到亚兰国的那个弱小女子。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差别，不在他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而在于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所抱持的反应是什么。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知道王震惊失措，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就差人到王那里说，请乃曼将军到我这里来。好让他们确实的知道以色列国当中有先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考的一点是，这个故事讲的这样不太对，跟原本应该要发展的脉络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女子对乃曼的建议是什么？对他的建议是要他到以色列，在大马撒那个去找先知，去以色列找先知。但是我们这位乃曼呢，去到以色列他找的是谁？他找的是以色列王啊。所以乃曼有没有认真听？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真听，但是可能是国王那个亚兰王故意的误导，因为亚兰王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王，经过这样的误导之后呢，这个乃曼根本就找错人。那我们在想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找错人呢？这也给我们一个思考，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人们就像乃曼一样，当他应该去寻求上帝帮助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寻求什么？我们会寻求一些有能力有权位有地位的人的帮助。但是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一个问题的是，我们常常找的那个人就像以色列王一样，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以利沙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主动的差遣人到国王那里去，王也不会找人去找以利沙，因为王很讨厌以利沙，以利沙这个讨厌鬼，所以王也不会找人去找以利沙。但是以利沙主动去找国王，要乃曼到他那边接受治疗。可以想象的，当乃曼他去到以色列国去那里寻求治疗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元帅，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旁边会有一堆的随从保镖还有特勤人员。 这一些人浩浩荡荡的往以利沙的家里去的时候，你想途中乃曼心里在想什么？一个合理的推理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觉得怎样呢？他想这个以利沙可能要用一些神奇的特殊的方法，或者是神奇的仪式，甚至可能是珍贵的药材，珍贵药材圣经没有说来治疗他。结果怎么样？当这个乃曼来到他家，站在他家门口的时候，以利沙很没有礼貌，这个是国宾，这个亚兰王派来的乃曼将军，在以色列国也算是国宾，他没有请人家去他家里面坐一坐，那也就算了。结果呢，以利沙根本没有出来见他，他只给他一个使者，然后只有一位使者出来跟他见面，跟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没有特殊的方法，没有神奇的仪式，没有珍贵的药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乃曼，你会怎样？乃曼怎样？生气啊！我气死人啊！为什么生气？我是谁？我是乃曼耶，亚兰国的大元帅耶，我在王的面前为尊为大，我常常打败你们以色列国啊！你这个战败国的小小先知，居然在我面前这样给我耍大牌，不来见我，太不给我面子了！乃曼生气啊！乃曼很生气啊！乃曼就发怒的走了。他说什么？他一定要出来见我的嘛，站在那里求告耶和华嘛，然后又求告他的上帝，然后按手在我患部以上啊，想办法让我的摇一摇动一动啊，让我好起来啊，这个都没有做怎么会好？他很生气啊。还有叫我去约旦河洗澡，我干嘛来这里？我在家里不能洗吗？我就是用尽了一切的方法都没有效，才在这里寻求先知的帮助啊。所以乃曼很生气，他很生气的转身就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来看乃曼这个人。事实上，乃曼所代表的是，当一个人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却仍然学不会谦卑依靠上帝。乃曼的生气，他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在他心中的骄傲。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常常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认为得救的道理是愚拙的一样。他认为，乃曼认为一定要有人对他做什么，他的病才有可能好起来。就如同一个有罪的人一直认为我需要做什么，我的罪才能够被上帝拯救。天下哪里有那种白白得救的恩典？如果我不做什么，我就不能够安心。如果以利沙不在我身上做一些仪式的话，那么我的病就不可能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但上帝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我们的神喜欢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你单单信靠他，接受他的恩典。但是我们人就是希望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有什么，不然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原本这个乃曼打算掉头就走，他的仆人劝他说，这位先知若吩咐你一件大事，你岂不去做吗？想看看，如果以利沙叫你准备七头牛七头羊，然后什么面粉 几色克勒，然后你叫你去准备几依法的面粉，然后你去准备，你要不要弄？你一定弄啊，叫你做什么你一定做啊。可是他只是叫你去洗澡，你就不要了，因为太简单了，因为太简单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亚兰国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有治好的病，来到以色列国却只要去沐浴七回就可以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神奇呢？难道是因为以色列的水比较好吗？或者是因为那里是约旦河，磁场比较好？如果用台湾的风水来说，还一定是要磁场较好吗？然后呢，还是因为沐浴七回，七有神奇的能力。我有听过那个牧师解释，就是七，重点就在七。我不这么觉得。我想重点不在于约旦河这个地点，不在那个河水，也不在于洗了几次，重点在于 人是否愿意谦卑的相信上帝的恩典能力真实的领导他，这是信心的问题啊，不是几次的问题，也不是地点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掉进了地点，掉进了几次，掉进了用什么河的河水去洗才会好，那我们就小看了上帝他真正的能力。当乃曼他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接受上帝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他真实的下到河水去沐浴七次就得了洁净。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说当他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不但是复原，而且是怎样，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不晓得你我这个对姐妹比较有经验，小孩子的肉是什么肉你知道吗？我们常常看到在教会里面的姐妹，看到人家那个小朋友然后就喜欢去捏他的脸，说哦哟，你这皮白泡泡又咪咪哦。那很多妈妈就很生气为什么要捏我小孩子的脸把他都捏歪了就是哦白泡泡又咪咪，哇好可爱哦。想看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一个将军，在王的面前为尊为大，带领亚兰人出去常常得胜，又是一位大能的勇士，可是配上他的皮肤是白泡泡又咪咪。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让人不太容易适应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防部长他出来介绍说我都是用这种欧蕾的化妆品来保养我自己，所以我的皮肤非常的好，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这个怎么会找这人当代言人好像找错人了可是他的皮肤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什么，像小孩子一样我也不知道小孩子像他。现在弟兄姐妹，这会让你联想到什么？我觉得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有一个故意的一个联想你会不会想到那个在乃曼家中不知名被抓去当奴隶的那个小女子？小女子的皮肤就是白泡泡又咪咪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乃曼在某种形式上跟那个小女子相似的，但是重点不在外表，更重要的是这位大元帅跟那个小女子一样，都成为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反省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个弱小女子的信仰。这个故事起源于一个大将军的困境和这个弱小女子的交汇他们是一个对照组，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对照组，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是失败的，一个是权贵的，一个是奴隶，一个是被人敬重，一个是被人歧视，一个人是讲话大有权柄，一个人是讲话没有人要听啊。我们现在不是在选举选举就很喜欢做对照组，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在于这些，他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一个人是相信上帝的，一个人是不相信上帝的。像弟兄姐妹，你想看看被奴隶然后被掳一个小女子，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表示这个人的处境是怎样非常不好的我想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领 22K 就惨了被人家当成血汗工厂里面的员工这样在操，可是你可能还没有这个当奴隶的小女子操在这个信仰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小女子，当她在一切外在的条件这么不顺利之时，她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她让我们看见，即使是在逆境，一个人仍然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上帝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小女子她所展现的信仰。不是因为他失败了，不是因为他的环境非常不好，不是因为他成为一个奴隶，所以他说他埋怨神，或者是他的见证就没有能力。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当然是鼓励我们，当你很成功的时候，当你很丰富的时候，你可以感谢神，你可以做见证，你可以赞美神，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的是，不论在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能够感谢，不论在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能够为主做见证，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条件下，我们都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 我要说的是，即使在那个条件、那个环境底下，你的身心是面对巨大的压力，你是面对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困难，你真的觉得很痛苦，你觉得很不自在，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仍然可以有信心，仍然可以有信心。我们仍然可以告诉别人，我知道有一位上帝可以解决你的困难，帮助你，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二个，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的信仰跟乃曼很像，我们需要一个仪式，不然我们就觉得不好，你知道吗？那个仪式对我们而言很重要，事实上从宗教心理学来看，仪式有它特定的功效，人们需要在仪式当中去感觉到上帝，你知道吗？像如果牧师去帮去医院做那个临终的那个关怀，我一定要换上牧师服，还要帮个白色的卡片带上去，如果穿一个拖凉鞋，然后随便穿一件那个 T 恤，我就去阿公啊，那家属看到这个牧师来穿这样说啊，牧师来就好啊，然后帮他做那个临终祷告，你会觉得怎样？家属会觉得怎样？我这气的，你知道吗？这个牧师竟然穿这样来，到底是在变什么棒？那个仪式，那个衣服很重要啊，对那个什么人来讲很重要啊。可是说他都是牧师啊，他都去啊，他都去祷告啊，不行，那个服装很重要。我们会对那个仪式觉得很重要，我们会觉得那个仪式带给我人一种安定，带给人一种觉得这是有果效的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仪式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然后我们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来敬拜上帝。我们的信仰其实更深的一个要求是，你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去遇见上帝，你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被上帝光照，看见你自己的不足，看见你自己的软弱，看见你自己的污秽，然后你在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这才是真的啊。对很多人而言，信仰是满足我们的感觉，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信仰不错。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这里做礼拜啊，你会觉得牧师的讲得好啊，牧师的讲道有没有满足我啊？那个敬拜团的灵师有没有很好啊？礼拜的感觉有没有让我觉得还不错啊？现在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重不重要？这些东西当然重要。我不是说啊，牧师讲道就乱讲啊，敬拜团就乱唱啊，琴就乱弹啊，当然不是啊。但是不论这些东西有多重要，信仰不是满足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的感觉对了，这个信仰就是正确的。信仰终究是要我们真实的与上帝相遇。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气氛、感觉或仪式当中，我们就会掉进一种危险。我知道，我不晓得我们和平里面有没有了，有一点，我知道有很多特会咖，特会咖，对不起，这在讲别人的不好的话。好，他如果没有看到圣灵击倒，没有看到，哦，嘎啦啦啦啦，不是嘎嘎嘎嘎，没有听到人家讲方言呢，他就觉得没有圣灵，他觉得，我今天参加这个特会，没有人被击倒，没有人讲方言，这个社会，这个特会不太灵。我要说的是，很多人对现象的追求，过于对上帝的追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现象的追求，多于对上帝的追求。所以你知道，基督教开始有一些教会开始越走越极端，一开始只是掉金粉，后来就长金牙，到最后就开始捡钻石。你们在和平教会都没有听过，你们只有听过捡钻石。但是捡钻石之前先有掉金粉，掉金粉之后就有长金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吗？我告诉你，越夸张越稀奇，越不可思议，有人就觉得越灵验。你是在寻求一个仪式吗？寻求一个感觉吗？这真的是我们的信仰吗？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很多人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诗歌唱完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掌声归给耶稣，我们就是大大的掌声，把荣耀大大的归给耶稣，那我小小的掌声，我是不是把小小的荣耀归给耶稣？这跟我去那个参加婚礼的时候，那个主持人都说，我们把酒杯举高，酒杯举得越高，对新人的祝福就越大。我就想说，我举高酒杯对跟新人的祝福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个人就是这样引导我们，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这样被引导，我们掌声越大，归给耶稣的荣耀就越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把荣耀归给耶稣，是不是只剩下拍拍手而已？我们在这里用力的，我们就把荣耀归给耶稣，这么便宜，这么廉价吗？ 这么容易吗？我们不需要付出我们的生命作为代价去荣耀耶稣吗？我们只需要在……我真的觉得，基督徒们，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仪式，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会让你的信仰失去反省。这个礼拜五，我们社青请到一位那个乐山疗养院的那个院长来我们的社青里面分享。他说什么？他说他之所以会当乐山疗养院，去乐山疗养院当院长，他很年轻嘛，他很年轻。他说我会去乐山疗养院当院长，是因为过去在长老会有太多太多的人帮助他的家人。他本来在微软工作，他说为什么？因为那当中我爸爸是政治犯，被抓去关啊。后来发生了林义雄家的灭门血案，然后大家都在猜下一个人要杀的就是我们家了，所以我随时可能被杀。她是一个姐妹，然后呢，长老教会的许多牧师信徒就轮流窝藏她。她是用窝藏这个字，我在下面听了起觉得很不安，窝藏好像是罪犯一样。她就说他们藏了我五六年，她说当他们藏我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如果要被杀的时候，可能连他们家的小孩也一起被杀。现在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是拍拍手啊，不是不用付代价啦、啊、那样拍拍手就能够荣耀上帝，这样的荣耀上帝的方法太廉价了。我要说的是，你的信仰是不是只是一个仪式？是不是只是追求一个气氛？有人觉得唱敬拜赞美的时候拍手有一定的姿势，你如果没有去过教会的人拍手是怎么拍？就这样拍嘛。可是我记得那个当那个敬拜赞美开始进来台湾的时候，拍手变成这样，要这样、然后讲话要有特殊的语调、因为以前刚开始韩国带进来的时候，韩国人的发不会发主这个音、他们举耶稣举耶稣、举耶稣啊，有人开始年轻人祷告就开始举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韩国人，他们讲中文发音不标准，台湾人讲中文发音很标准，为什么要学他们那个语调呢？那个语调就在告诉我们说，你常常掉进去那个仪式、那个气氛，你常常模仿那些东西，可是那个不叫做属灵啊，那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操作的一种模式而已啊。如果我们的信仰只追求停留在追求这种感觉，那个不是真正在敬拜上帝、那个是在满足我们自己啊。我要举一个人做例子，亚伯拉罕。当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你觉得献以撒是一件满足亚伯拉罕自己的心情的吗？不是啊，那是很痛苦啊，那是很大的代价。如果你要学习将荣耀献给神，你可能要面对的是十字架，而不是拍拍手。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能够真实的学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满足我们的感觉，而是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真实的去回应上帝。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临门庙前的这个屈身。乃曼要离开之前的时候，跟这个以利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于身处于台湾的基督徒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走但以理的路线，我当然要说但以理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他没有错。但以理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妥协、不能退步、不能够放弃立场。所以我们有很多第一代基督徒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坚定，如同但以理一样，他们没有任何的退却，急或不然我也要敬拜我的上帝，非常的坚定。我要说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信仰表达。不过在这个正确的信仰表达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困境，就是我们跟家人、跟家族有很紧张的关系。乃曼的信仰，我想我们刚刚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想你不会怀疑。他说我再也不敬拜其他的神，我不把燔祭和平燔祭献给其他的神，因为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的耶和华没有其他的神。现在弟兄姐妹，这是乃曼的信仰告白。但是乃曼他是活在一个异教文化的世界当中，他有他的软弱。我要跟你讲的，乃曼做这些事情，他是软弱，他是求上帝赦免，所以不代表他所做的是100分，是完全正确的。他跟上帝，他跟先知说， 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扶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是愿耶和华饶恕我。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他知道这个是不够好的，但是他请求耶和华的饶恕。像弟兄姐妹，以利沙怎么说？以利沙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你认真的来解析乃曼这个人，我要说的是，他有信仰的坚持，可是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为什么要去临门庙搀扶王？他不要去搀扶不就没事了吗？如果你是基要派，你可以这样说他，不要去扶不就没事了吗？不就没有这问题吗？因为不要去扶就不能当大元帅了嘛。他为了要当大元帅，他就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声地位，追求自己的权利嘛。你可以这样批判他，没有错，你可以这样讲。但是那个在那个异教的世界当中，他有他的困境。他说，当我临门庙屈身之时，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没有批他，以利沙没有说这件事情是对或者是错。请注意，我并没有说以利沙说这件事情是对，他没有说这是对或是错，他只是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要说的是，乃曼有他的软弱，有他的不完全，但是在这一个地方，上帝容许他的不完全，接纳他的不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而言，很多的场合是临门庙，亲人的告别式，传统的重要节期，亲族的婚丧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免要一脚踏进临门庙。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你会怎么做？我知道很多人被教导像但以理那样，不要妥协，坚持立场。另外一种人，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完全弃守，就是我不强调我基督徒的身份，我不讲我自己的原则，我不敢提出我的底线，然后你要我拜我就拜，你要我跪就跪。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底线。对于我自己是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从我妈那边听到那个很多对基督徒的批评，他对基督教的批评最大的那个就是信基督教的人怎样，你知道吗？要做红事的时候都不出钱，要分家会的时候都要分到搞。你有听过人家讲过，做风水就是修坟墓啊，亲人过世了啊，要修坟墓啊，然后他们要做风水啊，然后要把那个祖坟修好一点啊，啊，大家都要看大房、二房、三房，大家来分啊。啊，基督徒讲，我这房做，我信基督教，我无咧做风水的，就不出了。但是呢，要分财产的时候，都没有说，我们信基督教的，我们不分的啊，我们还是要分啊。为什么我们信基督教就不能分？哄公啊，你吼。我妈就以前常常跟我讲这个，我都记在心里面了。现在弟兄姐妹，我在想，如果在第一代基督徒的亲人告别式，你碰到了，你会怎样？很多人在这种场合当中，他做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要逃避啊。好，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说，我是不拿香的，我是不拜的，所以呢，我不参与你们的那个宗教仪式。我不觉得那样是最好的哈。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这个不代表真理啊，这是我自己经验的分享哈。我要先说哈，前几年我爸爸过世的时候，他是采取传统的仪式哈，就是每一个孙都爱做哈，头七、三七、五七哈、七七哈，都要做功德，每一个功德怎样，我不但都到，而且我们是全家都到哈，我们家儿子还没有念小学哈，转给龙搞哈。那我大姐、二姐还有我弟，他们都有小孩，他们小孩都没有到，因为他们觉得啊，今天让我们叫他来啊。可是我很坚持，我跟师母讲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全家都到，因为我们不拿香，所以我们要全家都到。我们全家都到，而且要全程站在那里参与。虽然我们不用拿香，不用跪，不用拜，你知道当牧师有一个护身符，你知道，没有人会叫牧师拿香拜，你知道吗？你如果是一般的第一代基督徒的话，你告诉啊，我信基督教的，人家说我管你信基督教，你嘛是赶快搞好拜。可是没有人会逼牧师哈。因为我们是牧师，他们不敢逼塞公，就像他们不敢逼塞公一样，所以他们不会叫我拜啊。可是我选择的就是，我还是全程的，从开始到结束，我们都站在那里。像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家人知道说，我虽然不能够参与你们的宗教仪式，我有我自己的底线，我有我自己的原则，但是我很重视这段时间，我不是躲开，我是参与。我要说的是，这不是真理哈。我做的这个东西不是真理，但是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你怎样来表达你对你家人的那个爱和关心？ 你怎样来表达我不是信的基督教，我就跟你们无关了。你怎么样来表达，虽然我有我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些重要的场合我绝对不缺席。求神帮助我们齁，有这样的智慧。我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齁，虽然你可能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你不用面对祭拜祖先的这种问题，但是你有可能碰到公司齁，谁咋个爱拜拜齁，他最近那个公司啊一直赔钱啊，老板就会想挖空心思哦，想大家都要下来拜哦。以前你只要说啊我很忙我很没空，你就不用拜了，但是老板就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拜哦，所以公司才赔钱哦，所以他就会抓你下来拜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在那样的场合当中表达出你的信仰啊？我要说的是，上帝没有说乃曼在你们庙前屈身扶起王是不对的，他也没有说那样是对的，他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啊，上帝看重的是一个相信他的人真正敬拜上帝的心啊。虽然这个人可能有不完全的地方，当我们必须被迫站在临门庙的时候，面对着一些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仪式，什么是你的坚持？乃曼有他的坚持啊，乃曼有他的坚持，他说我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屈身，我不拜，但是我要屈身扶起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坚持？什么是你的选择？什么又是你对上帝的心意？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持守你的信仰？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对于处在一个不同文化的乃曼，上帝给他一点点一点点的一句话，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我觉得在这里可能我很难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说你就是照这样去做就一定没问题。你可能有你的处境，你的大辈，你的结构的想法可能跟那个亚兰王不一样，他对你的要求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但是你怎么样在那个处境当中坚持你的信仰，并且表达出你愿意重视这个时刻，这是一个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即使走到低谷，遇见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主你都帮助我们不要失去那个可以为你做见证，可以跟别人分享上帝如何在我生命当中帮助我的机会，如同这个小女子一样。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一个仪式，停留在一个气氛或者一种感觉当中，求你帮助我们乃是生命真实与主你相遇，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付上代价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当我们处在一个跟我们不同信仰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常常要面对许多信仰上面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让我们学习坚守我们的原则，并且我们能够适度的参与在一个能够表达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亲族爱和关心的一个做法。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使我们能够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